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我们是你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你的话语都是真实的，请你再次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呢，通过你的圣灵，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看得见，你所有所应许我们的呢，你都一一实现了，你告诉我们，应许我们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必定能有信心。我们的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成功的人士呢，往往呢，都好像是可以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事情，像我们第一个投影PPT 马云呢，算是全世界最有钱最成功的其中一位，他成功故事的开始呢，就是呢，他能看他在当时候20年前呢，能看见中国未来发展的去向。他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看见了互联网的潜能。当时候呢 ，Internet 互联网呢，中国人根本都不熟悉。如果你上网就看到，那时候马云呢要开始这个网页的公司的时候呢，他要不断说服那些有资产资金的老板呢，让他们投资在互联网的生意，让他们看让他们看到底互联网能做什么还说到他要是做一个 Skype call， 让他们看到互联网的潜能所以在1999年呢，马云就开创了阿里巴巴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是所谓电子行业的机构，所谓的 e-commerce 现在大家知道越来越多的生意呢都是 e-commerce 阿里巴巴呢是公司，就是所谓的商业跟商业交易的一个平台，而淘宝大家都很熟悉，可能这里越来越多人呢是从淘宝买东西过来的淘宝也是马云成立了另外成功人物可能西方的 Steve Jobs 对他是我们很多人 Apple iPhone 的创办人Steve Jobs 的成功呢也是看见了未来人以后的人他们所想要所向往的娱乐很多呢 iPhone 的美观很多多功能呢都是 Steve Jobs 发明的我还记得10年前我哥哥很骄傲的告诉我那个照片这样子的话呢就是portrait 这样子的话就是 horizontal 哇看了就很想要那个 iPhone 这个就是Steve Jobs 的成功地方先看到了我们会喜欢的娱乐的方式所以就很成功马云呢和 Steve Jobs 成功呢的故事呢就是他们看到了其他人还没有看见的未来的取向而今天的希伯来书第11章呢就像我们看见那个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当然作者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以后要如何赚大钱而是要让我们看到呢以后神所应许我们的未来作者要我们知道呢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神会应许我们的那个未来我们看不见神应许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去盼望他的实现我们要靠信心呢去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他所应许的要靠信心呢才最终能得到那个祝福这是第一节很表明的告诉我们这边第一节是怎么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切据这里说我们要如何对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有切据有把握呢就是靠信心而这边所说的神所答应我们的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呢之前呢作者在希伯来书也说过了好几次所谓的以后神会应许我们的事情在下个 PPT 第2章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人第4章第9节这边看来还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日的安息呢安息日的休息保留着给上帝的子民第9章第15节蒙召的人呢他们所得到的应许的以后呢在以后就是永远的产业所以呢这边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告诉我们的下一个 PPT 在基督里面呢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未来呢是将来的世界安息日的安息和永远的产业这些神应许我们的未来呢 我们看得见吗？你们看得见这件事情吗？还看不见吗？对不对？一点都看不到，用我们的眼睛完全看不到。不过确实呢，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是神要我们盼望的。我们看不见，要如何去盼望呢？我们就要以信心去盼望这个事情。我们要以信心呢，对这些事情、未来的事情呢，有把握。我们能有信心、有把握呢，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让这些事情实现。我们能有信心呢，是因为我们信的是神的话语，神所答应的，他一定会实现。所以呢，虽然还没有发生，虽然我们肉眼完全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依然的相信。而这个是就整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息，我们要信神。而这因着信呢，因着信 by faith 这个词呢，一共出了18次，就告诉我们这些因着信的例子。而作者告诉我们呢，这很多很多的例子呢，很多的句子都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的许多人物，他们都是信神的人，他们就是因为信靠神的话语，他们得到了神的赞许。第二节这边说，古人因这信呢，获得了赞许，因这信获得了神的赞许。然后在第四节到第38节呢，都是这作者呢在叙述那些旧约英雄，他们是英雄，他们有信心，他们如何显示他们的信心。但是呢，在我们去第四节之前，在作者呢叙述这些英雄的榜样之前，作者先要建立一个基础，他告诉我们，信心是必要的，因为神的作为呢，本来就是靠我们的信心去理解的。神的作为本来都不是靠我们用视觉去见证的。第三节这边说，因着信，我们知道这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这是第三节。这个宇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吗？当然吗？这个宇宙的万物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个能看得见的宇宙的万物呢，可是呢，它的来源是呢，是从看不见的所造出来的。这个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所造出来的，而这个所谓看不见的来源呢，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我们的圣经的第一页，我们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陆地，就有陆地。所有的万物呢，都是神的话语来创造的。而神的话语是我们看得见的吗？你看得见神的话语吗？你看得见神的话语吗？当然，你不是说正经的人，不是说当然是可以看得见的。不过神的话语就是不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当然你能说我的话语，你能看我的稿啊？不过我的话语是靠听的，对不对？神的话语呢是靠我们用听而去相信的，用信心去理解。所以呢神的动工的方式呢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这边要说一下但不代表不是真的神的动工是真的不过呢是我们看不见的就好像我们看不见风一样。有谁看得见风呢？这边呢看不见吧，对不对？你看不见风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风的作为，对不对？如果你看到叶子在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是有风在让叶子动我们看不见风，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风在运作。同样的，我们看不见神的运作，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作为，我们知道是他在动工。所以呢，这里说呢神的作为呢本来都不是靠我们的眼睛去看的而是靠我们相信他的作为神是靠他看不见的话语呢让宇宙有开始。所以一开始的创造是用看不见的话语来造的。所以同样的，他也要靠他看不见的话语呢来带来宇宙的终点，再来最后呢他要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将来。所以这边作者告诉我们同样的是用看不见的有创造宇宙的开始，同样的我们要盼望的未来，宇宙的未来呢也是要靠信心，是看不见的。而这里呢或许还有另一个真理作者要带出了一个基础就是说呢我们一开始认识神是靠什么的呢是靠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对不对？我们一开始信心的基础也是靠我们相信他的话语， 不是靠我们去看得见他，肉眼看得见他，而去有信心的开始的。所以呢，我们是那些已经通过信神的话语去认识他，去相信他，相信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要以这个借着以这个信心呢，去相信他以后会给我们的未来。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信心的开始，我们信仰的开始是靠信，不是靠看。同样的，我们信心的终点也是靠信，不是靠看。所以呢，建立这个基础呢，接下来呢，作者就要一一的告诉我们这些旧约的英雄的榜样他们是如何去信靠这个他们肉眼看不见的应许。作者呢所叙述的前三个人呢是亚伯、以挪和挪亚。很简短的总结这三个人呢，他们的信心的共同点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神喜悦他们。因为他们有信心神喜悦他们。这边说呢第四节因这信呢，亚伯献上他的献祭所以呢获得神的赞许。然后同样的第五节这边呢说以挪被带上去的时候呢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同样的呢虽然没有用一样的字眼挪亚是因为信靠神说会有洪水也是蒙神喜悦的。而第六节就是这个所谓的这边的总结他们的原则，他们信心的原则第六节这边说呢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呢，我们是绝对不能讨神的喜悦的要有信心才能讨神的喜悦如果这边第六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亲近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是要相信他的存在我们要相信呢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会得到他的奖赏。这样子的信心，相信他存在，相信如果我们寻求他，他会奖赏我们，这样的信心呢才能喜悦他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对于这位看不见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如何去讨这个看不见的神的喜悦，不是靠一些看得见的事情，而是靠我们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会赐福给我们和讨他的喜悦这边让我们看打一个例子 OK 就好像我们所谓的World Vision， World Vision 中文叫什么？
世界宣明会，
很好很好的那个 Ambassador 叫大使者对大使 OK 像很多 World Vision 他们就说有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就让这边让比较国家比较富有的基督徒呢或任何人呢去资助去滋养一个在国外很贫穷很多灾难很多患难的一个国家很多时候呢钱呢都会从有钱的人呢带到那个被助养的孩子那边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这个孩子都没有看过这个助养者的只是收到他的信收到他的钱对不对没有看到这个助养者的存在当然当这个孩子回信的时候回给这个助养者的时候当然助养者会很开心对不对相信他的存在依靠他的资助相信他是对他好的这个是会让资助者很开心的不过相反的呢如果这个被资助的孩子呢根本不相信这个资助者的存在不理会他不回他的信当他信是假的那是不是让助养者很伤心甚至就是伤心同样的一个道理因为神确实是我们的资助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唯一要有的就是感激的心相信他的存在相信如果是靠他我们得到一切如果我们去寻求他他会赐福给我们就像那个资助者的孩子他去寻求这个资助者的话呢他会帮助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存在不相信一切是他好他给我们的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喜悦他可是如果所以说呢没有信心的人呢绝对不能喜悦神不管你做了再多东西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呢在神那里绝对都是不喜悦的而呢另一方面这个呢当我们这些以信心去讨神的喜悦的人我们这些人很坚定呢我们做的事情是为神而做 我们很确定神确实是看得到我们的作为，神确实呢是喜悦我们去相信他啊，这个喜悦呢啊是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让我们去服从神，让我们知道这个掌管万物的主呢啊，他是喜悦我们的啊。我们都不，我们不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都很想得到认同嘛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做的事情和有的行为呢啊，都是希望呢别人能看得到啊，都是希望呢别人能赞同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都需要顾虑到啊，别人如何看看我们做啊，看我们做的正确嘛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做的事情呢啊，是更多的是考虑到其他人的喜悦，而不考虑到呢神的喜悦。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是不正确的，是为了讨别人的赞同，而不是讨神的喜悦。这点很重要啊，这点是啊我最近呢更亲身体验的啊。前阵子我上了一个辅导课啊，辅导课啊，去这个辅导课是帮我们如何去辅导自己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受苦，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要做一个作业，要去选一个你犯罪的地方，看神的话语如何去帮助你啊。我就选了我开始很快的这个例子啊，超速的这个罪啊，让我发觉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啊，我会开始会太快呢，因为我是其实很奇妙的啊，我是在乎其他驾驶者的看法啊，我某个程度我是要讨他们的喜悦我才开快车啊。我发觉呢，我在心里我开车很慢的时候呢，然后后面有车轰我的时候呢，那我要跑去旁边，他们嗡经过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乌龟一样，感觉让他们看不起啊。我觉得其中一个部分呢啊，是让我不知不觉的想跟他们一样快，想要得到他们的赞同啊。可是呢，通通慢慢呢，我学会的啊，我开快是讨他们的喜悦，可是我开慢是讨神的喜悦啊。当我很安全的在速度的限制之下呢啊，神是看得见的，神是喜悦的，因为我服从他给的律法，我服从了他给我的旨意，要照顾其他人的安全，去爱他们。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要得到别人的喜悦而去做呢在神眼里不正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啊，神当我们做对的事情呢，神是喜悦的，神是看到的啊。这边给我们更大的动力啊，去讨他的喜悦，而不是讨身边人的喜悦。接下来呢啊，作者呢啊说的例子呢啊，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呢啊，亚伯拉罕呢都是主角啊。这里呢很快的总结啊，提到呢亚伯拉罕呢如何迎着神的呼召离开他的家乡啊，前往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啊。神叫他去另一个地方，是他不知道的，叫他离开他的家乡。神叫他这么说，说你去那个你不知道的地方，我带你去，我也给你祝福，这是我的应许啊。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啊，去到了神要他去的地方啊。相信呢啊，神叫他去的地方虽然他不知道啊，不过相信是一个更好的地方，神叫他去他就去啊。这是他第一个啊信心的例子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啊，神说呢他会生养众多啊，说呢他的后裔呢啊会像天上的星星这么样数不完啊。但是你要知道呢啊，当神这么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呢他的年龄呢接近要100岁了，他的太太呢要90岁了啊。这样的状态呢，这么多年都不能生育，不过神说呢，我会给你生养众多，你的后裔呢会像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还是相信了神的应许，虽然他当时看不见啊。而且呢啊，你要知道，当亚伯拉罕呢等不及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呢啊，神跟亚伯拉罕说啊，是你跟撒拉两个人的孩子呢，从那边呢会有生养众多啊。可是呢亚伯拉罕当时有心情不，他就生了跟他的那个他的佣人。是吗？叫佩女啊，对吗？他的 handmaid， OK 夏哈家有了孩子叫伊斯玛利 Ishmael 伊斯玛利 OK， 可是神说呢，不是通过这个以斯玛利，你会有另外一个孩子以撒，要他从他呢，你才会得到这个圣，很多像今天那么多的后裔。后来真的有了以撒，真的有以撒这个儿子。然后呢，可是呢，神试探亚伯拉罕，他叫亚伯拉罕呢，把这个以撒杀了，献给神。这个神所应许说，从这位以撒会有很多后裔的这个儿子呢，神要他把他杀了，献给神。你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神说呢，是通过以撒，他才会有千千万万的后代。可是呢，现在又要将以撒杀了，以撒死了，神要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呢？对不对？你想象，如果你在他的处境的话，你会怎么做？可是呢，亚伯拉罕还是相信神，他相信呢，神所说的，他一定会做得到。所以呢，亚伯拉罕还是很诚心的呢，真正的呢，要把以撒呢杀了，献给神。可是呢，当他最后真的要把刀砍下去的时候呢，在最后一刻，神阻止他，神说呢，我提供了一个羊给你，献给我，代替了以撒的生命，所以呢，最后呢，以撒的生命呢，还是被保住了。在这边当然我们看到呢，以撒没有真正的死，不过这边呢，第十九节这边说的，说的一个很奇特的，这边他认为上帝呢，甚至能神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呢，他得回了他的儿子，就是意味着他从他的儿子从死里得了回来，当然不是，他是象征性的，以撒呢，亚伯拉是象征性的从死里当中呢得到他的孩子，不是真的死，当然我们知道真的一个事件呢，最终呢是预表到耶稣，耶稣是真正的死了，真正的复活了。不过呢，这边呢，作者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虽然以撒只是象征性的从死里复活，可是呢，亚伯拉罕是真正的相信神有让人死里复活的力量，对吗？虽然以撒只是象征性的从死里复活，不过亚伯拉罕确实是相信神有那个能力，有让人复活的力量。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对的，他这么相信是对的，因为神确实是有那个力量，也是呢要我们效仿的。这边三个的例子都让我们看到，神叫亚伯拉罕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也去了。他说他会生养众多，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实行，他也相信了。他叫他杀了以撒，他也相信他会让他死里复活，虽然他不知道是如何。所以亚伯拉完全不知道神会如何应许，如何实现他的应许，他还是相信了。这边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去效仿。当然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实现他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完全看不到，也完全不知道他会如何动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他一定会做得到，因为这么多例子告诉我们他说的他也做得到，也有这么多的英雄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相信那位神虽然他们看不见他是如何动工，因为神的话语是可信的在我们继续之前呢继续再看其他的例子之前我们要知道呢这一点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程序呢其实是照着旧约的救赎历史的次序那边走的。如果你现在发现就从一开始看到的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就是亚伯以诺跟挪亚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到了他的后裔，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摩西和其他人，然后到了十世纪撒母耳记最后呢到了很多旧约的先知所以呢作者的程序呢是他的旧约的救赎历史那边依着次序去走的。而这边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虽然有很多人物不过呢作者特别专注的是两个人是亚伯拉罕跟摩西这两个人呢的节呢就比较多比较多字而且刚刚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许多信心的例子。而说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后呢作者很快的要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说到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儿子约瑟。在20到22节呢，这三节很简短的呢总结了这三个人的信心。而同样的呢他们这三个人的信心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他们到生命的最后呢他们还依然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到生命的最后还相信神的应许。雅各呢临死的时候还相信神会祝福他和他的后裔。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呢呼召将神的应许的祝福呢呼召神呢将他的祝福给雅各跟以扫。同样的呢雅各临死的时候呢也是以神的祝福祝福他12个儿子。而约瑟呢临死的时候呢吩咐以色列人呢一定要把他的骸骨呢带到应许之地，不可以留在埃及，因为他相信呢神一定把他们带出埃及到那个地方。这边呢三位人物呢到死他都还最后都还相信，如果他不相信的话就把祝福传给下一代，如果他不相信的话就不会说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这些呢或许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而且祝福的事情啊，带或者给他们吩咐带骸骨到那边不过呢这边作者要我们专注的是他们的信心，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他们到死了临死的时候呢还是很坚持的相信神的应许是确实的神的祝福是确实的到临死的时候呢还紧紧的抱住这个应许传给了下一代，忠心呢去服从神的话语，服从呢神给他们的指示这样呢至死都相信的忠心于神的话语呢神的应许呢他的榜样呢让我想到了一位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长辈他叫阿高，阿高是我在澳洲悉尼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2015年去世了死的时候呢是90岁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已经89岁了当时候呢他还是很活跃的参与很多教会的事工80多岁而且呢他是非常很多时候是非常开朗非常热忱的去服侍他的服侍呢让我让很多的基督徒呢都受到鼓励他也认识大家熟悉的 Kenneth Pastor Kenneth 我们都以他的榜样呢受到鼓励他的时候呢会打电话给诗文向他问候关心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吃饭当时我还记得我去他家吃饭他煮了很丰富的午餐有肉啊有那个番薯什么都有还有他们甜品呢那个草莓上面还有撒那个砂糖我觉得很内疚80多岁的长辈呢还给我煮这么多好吃的让我很感动他的妻子呢很早就去世了而且呢他的大女儿三十多岁的时候呢也是有同样的遗传疾病去世了可是呢我认识的阿高呢依然是很喜乐的基督徒依然是呢每次都很乐意去服侍的人他并没有做很多很大的事情他并不是在前面教导或讲道他也没有举行大活动他只是以他的能力去支持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只是以他的能力忠心的去照顾教会的成员去爱他身边的人这样呢至死都相信神的祝福至死呢都去很开朗很热心的去服从神的话语呢是我们也可以去跟从的当然这一两个月呢很多人都信仰另外老人家马哈迪嘛对不对说他93岁了还这么努力工作还有一个 WhatsApp 到处传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很乏闷你看马哈迪93岁还这么用功我们也要有积极一点很多人呢都因为他有动力但是我觉得呢阿高的榜样呢是更值得去我们效仿的阿高呢至死都信靠神至死呢都喜乐的服从他是应该给我们鼓励和动力的榜样接下来呢作者提供的榜样呢是摩西的信心到23到28节呢都是说到呢摩西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展示他的信心在这些情况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摩西呢都不害怕受苦 而且呢，这边的共同点呢是呢，摩西呢，不只是不害怕受苦，而且呢，他是情愿的选择受苦，也不选择呢短暂的欢乐。摩西是情愿的选择痛苦，也不选择当时短暂的欢乐。摩西呢，很快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你不熟悉，摩西呢出生的时候，是被法老的女儿领养的，所以他成为的法老的一个王子。他长大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当他是埃及人，他本来呢是可以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他放弃了成为埃及王子的这个身份，反而选择他的同胞们跟希伯来人当时候的最低的一群人，最低的一些奴隶呢一起受苦。摩西呢放弃他王子的身份，带着这些被迫害的希伯来人呢一起离开埃及，而且呢他不害怕法老的权力，因为呢他服从神的呼召，要摩西呢带领他们逃离法老的权柄。25节呢这边这么总结，25节说摩西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在最终享受片刻的欢乐，他选择痛苦呢，也不想要和埃及人一样呢在最终对抗神，在最终呢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而呢他有信心承受这些痛苦呢因为他知道从神那里会有更大的财宝等着他。26节就这么总结，摩西把他承受的凌辱看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呢他想望的呢是所要得到的赏赐。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比较，他认为呢他所承受的凌辱呢是比埃及的宝物更加宝贵。为什么凌辱会比财物更宝贵呢？因为呢现在的凌辱呢就是为了不背叛神，现在的凌辱呢是为了站在神这边，而呢因为呢为神承受这个凌辱呢摩西这个相信呢会带给他以后更大的奖赏，所以呢他宁愿被侮辱，也觉得这个被侮辱呢是比当时候短暂的快乐呢是更宝贵的，当时候呢埃及的荣华富贵更宝贵的。这边让我想到一个我们现在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看戏都会看到，当时候日本军呢他们占领中国的时候，当时候日本军都会很残酷的去对待很多中国人，但我们知道在很多有些中国人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走狗他们选择服从日本军提供线索给他们让他们去抓那些对抗日本军的人，这些背叛中国的人呢得到很大的荣华富贵，可是有很多的中国人呢宁愿被日本人凌辱呢也不会享受做走狗的短暂的荣华富贵，因为他们知道呢现在的凌辱呢是比以后他们走了过后呢回到可能说呢我没有放弃我的国家的这个荣誉呢那个是更伟大的是更加值得去盼望的那个不背叛国家而是得到日本军短暂的快乐。同样的面对呢我们这些人也是有面对一样的压力，面对像摩西一样的压力面对呢这个世界的力量我们也是呢基督徒也是在受苦和短暂的快乐当中呢要做选择，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选择短暂的快乐还是呢甘心的呢为神受苦，我们也是要依着我们的信心呢去面对这些情况像我有一位朋友呢这是几年前的事情的他是会计师当时候呢他发现了他的老板做了不合法的事情公司做了犯法的事情所以他开口了跟老板说他做错的地方结果呢失去了工作因为他就是不愿呢看到他们公司违反。还有当然我也认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选择不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情愿的选择简单简陋的生活水平，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能服侍更多神的事工，有人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呢，去传扬神的福音。因为他们相信呢，现在的受苦，现在的被世界看不起呢，是短暂的，他们看见呢，有更欢乐、有更宝贵的地方在他们前面，他们以信心呢，盼望他们会以后会得到的奖赏，虽然他们暂时看不到，他们以信心呢，看到那个更值得去盼望的神给的奖赏，所以他们甘心的在这个世界被看不起，在这个世界受苦。29节呢，这边说呢，摩西是如同看不见，如同看到那看不见的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神看不见，又怎么看得到呢？不过呢，摩西呢，是因为信呢，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神。摩西呢，用肉眼是看不见神的应许的，不过他因着信心呢，看见了，因着信心呢，去盼望，因着信心呢，去忍受当时的受苦，不追求当时候的欢乐。说了摩西过后呢，最后这些呢，作者呢给了一系列因着信呢，从这边从第29节，我觉得一直到35节的前部分，这边呢作者给了一系列呢因着信而得到的胜利，这边很快的说他们得到的胜利，以色列人呢因着信过了红海，然后呢他们因着信呢绕耶利哥城7日，然后呢城墙就倒了，然后拉合呢也是因着信去保护以色列的探子，所以呢没有被毁灭。然后呢33到35节呢有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不过有说到这些因着信而得到的胜利，或许呢你会想知道这些人物是谁，这边只提到他们的胜利，没有提到是谁，所以很快的这个边第33节说了那个制服了敌国的人是谁呢？制服了敌国的人呢是那些失事那些打败非利士人的失事好像基典巴拉三顺耶夫他都是这些失事呢带领以色列制服了敌国非利士人那个堵住了狮子的口的呢是谁呢？大家很熟悉吧丹尼里嘛，对不对？丹尼里呢被丢进狮子坑里面不过呢没有被咬死，我们去年的丹尼里书呢就有看到，而且不只是丹尼里哦堵住狮子的口还有谁呢？三顺也是堵住了狮子的口大卫王也是有，因为他们呢都有空手的呢可能有用这些武器了杀死了狮子。灭了烈火的威力的人是谁呢？丹尼里的三位朋友，对不对？他们对抗尼布加尼撒王被丢进了火炉里面，可是呢却毫无损伤。而在锋利的刀剑下逃生的呢指的是蛮多人的像大卫大卫逃离扫罗王的追杀像以利亚和以利沙都同样的逃离了当时候败坏的以色列的王的追杀。然后这边说到妇人得回从死人中复活的亲人有两个妇人得到了复活的亲人是谁呢？指的在列王记里面两位妇人一位是以利亚死的神迹，一位是以利沙死的神迹他们的儿子都死了后来通过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真理的先知呢让他们复活了。所以呢这边一系列的作者让我们看到很多的胜利都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这些呢都是因着他们相信神得到了胜利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一大段呢是呢我们因着信要有的回应要度过的困难不是吗要相信看不到的事情要喜悦神亚伯拉罕跟摩西都看不到摩西受很多苦要相信第一段呢是要带出呢我们要对因着信呢要有对的回应要很大的受苦可是呢这里呢却转了一点 这边说呢，因着信呢，所会得到的胜利是这些，这些呢都是在救赎历史里面呢神带来的胜利这些胜利很重要虽然这个不是最完全的胜利，这些胜利告诉我们呢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呢确实是对的，因为神确实是信实的神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呢神呢会有时候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呢让他们看到这个神的力量呢被展现带给他们的胜利这些胜利很重要，让我们看到呢在历史里面呢神是有作为的神的话语呢不是空的他是有也是有在人类的历史上让我们看见他用他的话语所成就的胜利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些胜利呢是神在救赎历史里面特别给这些人的胜利是救赎历史里面重要的一部分神并没有应许呢这些胜利呢这些所谓超自然的胜利呢给我们全部人也不会说呢我们会有一样的那个事情会发生不会说呢我们会迎着信呢会得到这些胜利所以呢我们不能期待迎着信呢像他们一样有的一样的胜利不过同样的有个原则会告诉我们看到我们确实如果我们信靠神的话呢我们确实会有另一种的胜利是我们现在就能体会的这种的胜利呢就是当我们迎着信去服从神圣经里面好的命令的时候呢去过圣洁去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得到更喜悦更满足的生命当我们以信心去服从神好的诫命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因为那个好的诫命所带来更喜悦更美好的生命是我们现在就能得到的打一两个例子打个比方说就如果我们因着信去除去我们的淫念因为我们因着信去过圣洁纯洁的生活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能享受跟异性更亲密更纯洁的关系当我们因着信去除掉我们的淫念对我们来说呢异性呢不再是我们放纵私欲的物体而异性呢是跟我们有亲密和有妥当互动的人这是我们因着信去遵守神的命令所能得到的胜利所能得到更好的生命如果我们因着信呢去除去我们自我中心的行为我们呢去行出呢爱其他人的行为呢其实我们会得到更丰富的生活可能是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呢我们生活是更加凄惨的当我们因着信相信说神说呢最好的是关心人不是自我中心我们反而会得到更美好更丰富的生活有位神学家说呢我们罪的中心呢就是我们自我中心的罪让我们的心灵呢是活在一个封闭黑暗的世界我们只顾着自己只看着自己我们生命就这么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是我们罪的中心可是呢当我们学会去关心其他人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很丰富的不再封闭的不再黑暗的我们活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我们活着一百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和一百个人分享担忧我们关心一百个人我们分担他们分我们的担忧跟一百个人分享他们一百个人的喜乐呢也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神说自我中心是错的最好是关心其他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更丰富的这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渐渐的有时候呢也是能体验到的当我们因着信去服从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我们看到那个虽然说是很小不过也是很神奇很非凡的胜利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神给我们所有基督徒服从神话语的应许像诗篇说的跟从神的话语的人跟从神正义的人呢是一定会有福的是一定会得到福分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着信所得到的胜利暂时我们得到的胜利呢不是最终的胜利不是最完全的胜利还有更多的胜利呢会等着我们因为说了这些胜利呢到三十五节呢很快的到三十五节的后半段呢作者就换了不再说胜利了而是说呢因着信又转回了因着信会得到的迫害和 和受苦。啊，这边说呢，啊，不是每个人在聚会里面呢都因着信有得胜利，啊，在聚会里面有很多人因着信得到什么呢？忍受言行，三十五节啊，受戏弄，被鞭打，啊，被监禁，啊，35、36啊，还要被石头打死，啊，被锯死，啊，这里或许你们好奇是谁被锯死呢？啊，根据呢圣经以外的传统呢，啊，以赛亚先知呢就躲在一个树里面逃避，可是他们把那个树锯两段，就把以赛亚先知呢锯成两段锯死了，啊，这个是圣经以外的传统了，啊，圣经里面没有说，啊，所以呢，啊，这边呢作者回到了，啊，之前十一章的重点，啊，这些呢，啊，信心的英雄呢，啊，他们是还没有得到胜利了，他们是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胜利，啊，他们还是在等待那以后，啊，应许的实现。三十五节说呢，他们忍受言行呢，为的呢是要得到更美好的复活，啊，很特别啊，他们忍受言行呢，是为了更美好的复活。为什么说更美好的复活呢？啊，因为之前讲了一个复活了嘛，那个妇女得到的复活，那个不是最终的复活，后来他们的孩子还是会死了，啊，这边所谓的啊更美好的复活，啊，指的呢就是那个将来的世界，啊，永恒的天国，啊，是他们以信心啊，去盼望的。然后最后呢，啊，39节呢，啊，作者呢总结了啊这些旧约英雄啊应该给我们的榜样啊，他们因信呢获得了神的赞许啊，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刚才说到嘛，他们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所要给我们的中心思想啊，他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可是呢他们依然的继续相信，依然的继续因着信呢去行那些事情，那些受苦，那些回应神的事情。这边呢作者要劝勉我们劝勉读者呢要同样的坚持去相信应许的呢的时间呢还没有来到，还在以后，就是因为在以后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要以信心去盼望那个以后。就像之前第十章其实最后第十章的最后其实已经有引言到的说你们要必须忍耐要忍耐呢以获得神所应许的还有一点点他就要回来的，是谁呢？是耶稣就要回来的，还有一点点耶稣就要回来的，所以不要退缩，要以信心呢以致活的生命第十章那边呢作者就要就已经说到了之前这些读者呢是甘心忍受苦难的，我们接着看到嘛，第十章34节那边所以他们要继续有这个忍耐的信心所以在第十一章呢就给了这些旧约的人物的例子让他们同样坚持那些信心所以呢旧约的人物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呢都还在等待神所要应许的东西，在未来我们跟旧约的人都是一样的神所应许给我们呢还是在未来，我们所等待的是那个永恒的产业是两旧约跟新约的基督徒呢都还看不到的，都是要以信心去盼望以信心呢要去有把握作者要我们有这个态度，要我们知道更好的天国在等待我们、okay?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这边还要带出这个中间我们跳过的有更好的天国神应许我们的会来这个世界不是真正的家，所以要以信心去盼望那个天国第十六节，如果我们跳第十六节这边说呢旧约的英雄呢他们是以信心渴慕的是一个更美好在天上的家乡最重要我们以信心呢去渴慕那个天上的家乡在吉隆坡呢有很多的难民我本身呢就认识，在教会认识有几位难民有些从印尼来的有些从伊朗来的，有些从巴基斯坦来的他们来这边成为难民呢都是因为他们在家乡呢被人家迫害，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基督徒的信仰被迫害，所以来到了马来西亚。可是呢他们来到马来西亚呢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却不是这里他们想要通过这里呢去申请难民签证到欧洲或者到美国那边去 他们会选择来这边作为一个所谓 transit point， 或许可能这边比较容易投毒进来呀、啊，也比较好申请啊，所以就从用这边作为一个啊 transit point 呢，去申请到欧洲。他们呢原本的家乡是他们绝对不想回去的，要么这边会迫害。可是呢，他们来到这边马来西亚呢，这边也不是他们新的家，这边他们只是一个只是一客，只是度过罢了。他们盼望的新家是哪里呢？是那以后更美好的国家，更美好的地方。他们都说呢，申请难民签证呢，要等上好几年，有时候呢还完全不会被批准。可是呢，他们依然呢去盼望呢，要去到未来那个家园，因为呢回去原本的地方不是一个选择，也他们也知道呢，这里呢不可以是他们当作是他们的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像跟那些难民是一样的，这边不是我们的家，神一开始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救出来了，我们不再被罪和撒旦挟持，当然我们是不肯定不想回到那个黑暗的权柄里面，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真理，我们看到罪的丑陋。但是呢，我们现在处在的世界呢，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已经被全都救出来了。不过这边我们住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园，还有更美好的家园呢，在等着我们。我们在这里面呢，在这里的这个世界呢，只是一刻，我们呢不将希望呢，放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看重呢，这个世界短暂的快乐。神已经批准了，我们到那个未来的天国，神给我们的签证呢，就是我们的信心。通过我们的信心呢，神已经答应我们，那个未来的天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以信心呢，那要对那个未来的家园有把握，我们要以我们的信心呢，去盼望那更美好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切呢，都来自你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他的舍命，他所留下宝血的救赎，让我们有这个罪得赦免的这个原谅，让我们呢不继续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让我们不继续呢活在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有的这个救赎，你让我们呢相信，你这个会给我们救赎，这个我们能体验到的救赎，我们也继续盼望，那未来更完全的救赎，请你帮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确实性，看到你作为的确实性，让我们期待呢确实，那有更美好的家园是我们要盼望的，是我们要以信心去理解的，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我们摸不到，但是我们确实有我们信心，有把握。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